向这边按还是向这？是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简传道还有宋恩堂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你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也代表环球宣爱协会我们的总干事梁伟才牧师向大家问安。我自己是在文莱出生，我丈夫是香港人，他今天要在另外一间教会来讲道，所以不能在你们当中。我们在加拿大 Edmonton 住了有30多年，我曾经是医疗化验师，然后也在教会里面服侍做秘书，之后就去神学院读书，读完书之后在我们自己的母会爱城的华人福音堂做传道人，做了2年多，然后我和丈夫就参加了环球宣爱协会，成为他们的宣教士，我们叫做国际同工我们在国内来服侍。这一次回到加拿大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觉得这里实在是很蒙神的恩待，很蒙神的祝福。一般人的生活都很稳定，而且物质很丰富，很多朋友请我们去外面吃东西的时候，那个分量是特别的大，我就觉得与此同时我感觉也隐藏了一个危机，不但是身体发胖，还有另外是一个属灵的危机。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青蛙法则这个实验？有吗？有哈，就是你把一只青蛙放在一锅温水里面，然后慢慢的把它加热，青蛙呢它起初很享受这个温暖，就觉得很安逸的，慢慢的它失去了危机感，就不晓得逃生，直到它给在窝锅里面给煮熟了。同样的，北美这个很繁荣很稳定的生活就像一个很大锅的温暖的水锅，信徒生活在这种很安逸很舒服的环境当中，很容易就安于现状，跌进一个不断的去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的圈套里面，失去了一个很敏锐的属灵的触觉，失去了火热的心，失去了使命感，直到属灵的生命不知不觉的就死了。今天的经文真是对我们这个安于现状的这个情况做了一个挑战，防止我们属灵的生命不知不觉的死于安舒，帮助我们去做一个生活一个积极承担使命的人生。让我们再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好吗？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爱我们，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打开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的耳朵，去聆听你自己圣灵的声音，求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激励。主，我们的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掌管， 求你来洁净这个会堂。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个经文马太福音9:35说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如果我们看上文的时候，就是耶稣开始公开传道的时候，在马太福音4:23同样的说到，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很相似的一段的经文，从马太福音4:23一直来到9:35这两段经文的中间，记载了耶稣一连串马不停蹄的服事，例如他讲登山宝训，然后医治大麻风，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彼得的岳母，平静了风浪，赶鬼入猪群，呼召了门徒，医治了探子，换血肉的闺女复活，瞎眼的看见，聋的听见， 很多很多一连串的服事。然后来到9:35，短短的一句话，其实是高度的浓缩了耶稣的服事和辛劳。同时这一节的经文也是耶稣颁布给门徒大使命的一个写照和榜样。我们都很熟悉马太福音28:19-20这一节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留意这一段的经文，耶稣主动去到各城各乡，所以主的门徒同样也要去，去到普天下。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教训人，医治病人，主的门徒同样也要去关怀人，去传讲福音，叫人信而受洗，而且教导人遵行神的话语。大使命是耶稣给每一个信徒的一个命令，但是在耶稣颁布大使命之前，他先亲自的活出了大使命的榜样，以致我们能够跟从他的榜样去生活。在约翰福音20:21，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没有主的呼召。今天无论你是什么年龄，什么的身份，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是被主差遣的一位，去到人群的当中，我们就要效法耶稣的榜样，走出去，去到人群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他们经常都问我们为什么你们会去宣教？我们的答案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出去的时候看到外面有很多的需要。我们看见在国内的农村教会里，不少的信徒他们要走1小时或者半小时的路程回到教会，甚至有一个老伯伯他要走4小时的路程，单程啊，不是双程啊，4小时回到教会去参加崇拜。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人大部分他们很早就回到教会里面祷告等候。当时我很惊讶，他们走路回教会比我们北美的信徒开车回教会还要快。我就在反思，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北美的生活背负了很多的物质，以致我们跟随主的步伐很沉重很慢？是不是因为我们关注其他人所关注的、所追求的享受和成功，忘记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理应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中有一次的探访，主人家突然问我们说，好了好了，现在是讲道的时间了。短宣的队员完全没有准备，很愕然的 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然后队员的眼睛就一起看着我，他们说你是传道人，你说吧。我完全也没有准备，没有想到探访是要讲到的。信徒他们很热切 追求神的话语的心，让我们感到很惭愧。他们虽然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电脑，很高科技的读圣经的东西，但是他们很珍惜学习圣经的机会。他们虽然物质很贫穷，但是他们灵里很富足。因为走出去，我们就亲身体验到信徒很渴慕神的话语，但是却是很严重的缺乏了圣经的老师和传道人。在四川，我们认识的一个牧者，他们夫妻两人要牧养23个堂点，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有一次去到一个农村的教会，我们发现当地的义工传道只有小学6年级的教育水平，协助他的同工是文盲的，他们两个人就要去牧养一个100多人的教会。更加令人难过的是，他手上拿着一本小册子，是信仰不纯正的小册子，但是他们不晓得怎么去分辨。这种种的经历令我们夫妻两人心里产生很大的负担，所以7年前经过了祷告，我们夫妻两人决定离开加拿大，去到有需要的地方服侍。况且北美的人力和资源这么的丰富，我们深信应该把一些人力和资源分配到有缺乏的地方。我们深信神给我们的丰富，无论是物质上、知识上，或者是属灵的恩赐上，都不是叫我们肚子享有，叫我们不断地去追求，去储蓄更多，作为自己的安全的保障，乃是要我们去补足别人的不足和缺乏。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在北美的信徒都学习将神给我们的祝福去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去支持神国的事工。去不但是肉体上的移动，更加重要的是信徒的心态。因为每一天我们都会走出去，离开我们的家的大门，我们会去到我们的工作的场所，会去到学校，会去到超市，会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关键是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带着使命感去到你所接触的人群的当中，有没有一份传福音的迫切感，有没有一个很敏锐的心灵去听圣灵的声音催促你要关心某某人。当你出去的时候，你会看见外面的需要是非常非常的大。正如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主耶稣的怜悯是众多形容怜悯这个希腊文字里面最强烈的一个。怜悯人不是可怜人，而是能够很切身的去体会，身同感受，发自你内心很深处的怜恤和慈爱。四福音里面多次的提到耶稣行神迹，是因为他心里面对人的怜悯，是怜悯人的当时的情况。怜悯是耶稣面对世人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因为这份很强烈怜悯的心驱使了耶稣马不停蹄的忠心的为神来工作。圣经更加指出，耶稣怜悯人的心是因为他看见， 而且耶稣所看见的不单是一群肉体上有需要的人群，更加是一群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的群众。耶稣看见的是更深层的实况，就是人心灵里面的黑暗和痛苦。我们在国内的两间农村的教会来聚会，起初的时候呢，教会里面的孩子就在崇拜的时候到处的走，没有人负责看管。很感恩借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有机会开始了这个儿童主日学。虽然资源很有限，设备很简陋，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小朋友很开心的来学习。其中有一个小男孩，每次来主日学的时候都是满脸污垢，挂着两行的鼻涕，常常不守秩序，给我们很多老师很烦恼。所以在家访的时候，我们才了解原来这个小男孩他的爸爸去了另一个城市来打工，母亲带着 姐姐离开了，音讯全无。然后从爷爷和奶奶的语气当中，我们感受到他们两个老人家觉得这个孙儿是一个很大的担子。更加不幸的是前一年这个小男孩的父亲也去世了。小小的年纪的他就已经会说，生我出来干嘛。他深深感受到家人的遗弃的痛苦。当我们用很小的关怀，例如给他洗手 剪指甲，说一些鼓励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小男孩的行为有一点的改善。可见他是很渴望有人去爱他，去关怀他。去年的圣诞节，我们在崇拜聚会的时候颁发了主日学的勤道大奖，他很惊讶自己竟然是三个得奖的其中一个。当天他拿着奖品不断地向着我们老师微笑，突然他走到我的身边，不停地重复地说，我终于可以拿到一个奖了，我终于可以拿到一个奖了。我的心里很感恩，很感谢神，我们能够在这个有机会在他生命里面留下一点点美好的回忆。其实这个小男孩只是国内众多留守儿童其中的一个小的例子。这些留守儿童不一定是物质上有缺乏，但是他们是在没有父母的爱护和教导下成长，产生了很多学习和心理的障碍，性格上的缺陷。他们觉得被父母遗弃了。这些留守孩童的数据是高达6000万，也是加拿大人口的2倍啊。这6000万的留守儿童我们看得见吗？记得马太福音25:37-40，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说他要审判的时候要把人分为绵羊和山羊。然后一人就问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我不知道每一天在你所接触的人当中，你的同事你的上司或者你的邻舍，你看到什么？你看见是一群和你没有关系的人，或者一群外表很风光生活很顺利的人，还是你看见一群终日空虚劳碌不知何去何从的人， 没有永恒生命的人。你有没有看见你身边的人需要耶稣？你不需要去到远方才看见我所说的留守儿童，其实就在加拿大，在温哥华，你的城市里面，你的周围就有很多困苦流离没有牧人的儿童、青年、成年人和长者。多年前有一个大学的留学生，他认识了几位在另外一个小镇的中学生。由于那个小镇没有华人教会，这位大学的留学生每个周末他都开一小时的车去到小镇里面跟这几位年轻中学生查经，直到大学生毕业离开了。多年以后，在一个偶尔的机会，这位大学生和其中的一位中学生相遇。原来这位中学生后来信了主，而且还成为了传道人。大学生从来没有想过他那个当年的服事种下了福音的种子，而且还可以开花结果。所以今天我们为神做的每一样的小事，纵使看来微不足道，但是在神里面是没有白费的。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缺乏对人的关怀，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出了问题，可能我们的眼睛太过关注自己的事、自己的利益，没有时间去想神的事，没有时间去关注别人的需要，又或者我们只是很片面的看见别人表面的情况、表面的言行，看不到深层的问题和属灵的状况。当第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马里逊他来到中国，他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他当时常常被中国人欺负，被中国人来逼迫。他甚至当他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去世了，他找不到一块地方去埋葬自己的儿子，因为政府不批地给他。经过很多的艰难，他终于透过了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一个山头找到了一块地埋葬他自己的儿子。就有朋友问他，你对中国人这么好，你这么老远的来到这里是为了中国人，中国人这样对待你，你不感到灰心吗？我在想，如果是我实在会感到很灰心，甚至可能就拿包袱 回自己的老家好了。但是你想马里逊他怎么回答呢？他说，相反，我更加感觉到中国的需要，并且要更加的加快我的步伐，翻译好圣经。唯有圣经可以永远存留和改变人的心。马里逊看见的不是负面的困难，不是负面和困难，反而他是将负面和困难呢，转化成为他的意向、他的使命。他看见的是中国人更深层的问题和需要，中国人的灵里的黑暗。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真的能够以耶稣的眼去看我们身边的事物。当我们放眼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外面的合场实在是很大很大。在国内服事，我们每一天都深深地感受到马太福音9:37耶稣所说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很少。要收的庄稼很多，但是做工的人很少，是一个很普遍不可以否认的现象。资源很少，工人很少，不但是在宣教的工厂是这样， 教会我相信也是一样。很多的调查显示，教会的施工只有20%的会友去参与。当20%的会友他们做到精疲力竭的时候，其余80%的会友他们在做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参与呢？祷告的服事呢，就是更加的可怜，少过5%的会友去参与。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耶稣的心实在是为要收的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很少，感到很悲哀，很焦急。太少的信徒体贴主的心，太少的信徒忧主所忧，急主所急。当耶稣看见庄稼已经熟了，做工的人很少，他不是要求门徒立刻去开什么研讨大会或者布道会啊，叫很多的人来参加，反而他是要邀请他的信徒，他的门徒首先要做的是祷告。面向着广大的群众的需要，耶稣把身转过来对着门徒说，你们要祷告，你们要求神。我们需要先祷告，先要为教会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祷告主差我们出去。我们要祷告，没有祷告我们看不见，没有祷告我们经历不到复兴，没有祷告就不能够打赢这一场属灵的战争。当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同心合意的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感动人心，求神差派工人的时候，我相信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会经历到改变。什么是改变呢？改变就是离开你自己自满自足的现状，就是离开你的 status quo。 改变就是打破惯例，离开你自己安全的地带，进入一个你不能够掌握的情况。留意耶稣说是打发工人出去，出去就是意味着冒险，意味着很多你未知的因素，意味着 某个程度的牺牲。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10:16，在十章里面，这后文里面，他差派了他的门徒出去，他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羊进入狼群好像是死路一条。是的，耶稣的确是要我们全然的委身，全然的摆上。在整本的福音里面，书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耶稣对跟从他的人把要求来降低，从来没有允许人可以侍奉两个神、两个主，可以爱世界，可以爱他。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做。他说，我们不可以手扶着犁头向后看。耶稣要求每个跟随他的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为义受逼迫，要把他放在首位，要爱他胜过爱自己的家人。然而圣经同样的告诉我们，当我们为主舍命，舍去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是得着生命。为主抛弃万事的时候，其实是得着至宝，得着基督。这条路不是失，是得，不是死路，是丰盛生命的路，是永生的路。羊是最软弱的，没有自卫能力，羊进入了狼群，根本不能够战胜狼。但是留意，是耶稣差我们去，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因为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有能力去保护羊群，好牧人会为羊舍命。 因此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为神工作，我们乃是靠我们的好牧人。我们要依靠的是庄稼的主，这是一条恩典的路。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经历到神的保守，神的同在。就像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28章所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或许我们会问，应该求庄稼的主差遣谁去呢？但愿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求神差派我们教会里面的年轻人，他们是最有能力的人，年轻力壮。但是不是只求神差派教会的年轻人，别人的儿女，求神差派你自己的儿女，你自己年轻力壮的儿女，更加是求神差派你自己，让你率先做榜样，先做主的工人，做年轻人的榜样。当我们祷告庄稼的主去差遣工人去受庄稼的时候，他一定会随听，而且会按着他的心意、他的时间、他的方法去实现。很多年前，当时很多年前我还很年轻啊，我就曾经跟神说，我愿意去非洲去宣教。因为当时呢，我读了很多去宣教去非洲宣教的一些小册子、一些的书本、一些的传记，我很感动，我就说我要去非洲。但是这个祷告没有实现。然后多年后结婚了，生儿子了，我有一个儿子我又祷告，我说我愿意把我的孩子奉献给神，神没有忘记我这两个祷告。直到7年前，刚才我说的这两个祷告都实现了，神的确要我们把我们心爱的我们的独生的儿子奉献，不是他出去，是我们夫妻两人出去把他放下。我们不是去非洲，是去中国。当时我的儿子只是18岁，他很明白也很支持我们的决定，虽然是不舍的，但是我们深信神会看顾他，神的看顾比我们的看顾还要完全。同时也让他学习了在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时候更加的要依靠神。前2年我们回到加拿大数字，我们看见他长大了，独立了，成熟了，也很会为我们着想。这实在是神的恩典，神的信实是够我们用。最后我想用一个情景来做一个结束。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树吗？不是橄榄，是芒果树。我们服侍的地方呢，有很多很多芒果树，马路上到处都是芒果树。我们曾经在一个文化中心来教英语，这个文化中心里面有一棵很大很大的芒果树，就是这一棵。因为我很喜欢吃芒果，所以呢，我对这棵树呢特别的留意。6月份的时候就看到它长出了很多的小芒果，然后7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开始成熟了，慢慢慢慢的看着它变黄，我就心里在盘算着怎样把它摘下来，因为这个芒果树很高的。但是因为我们每个星期只有一天去文化中心，所以呢当我们再去的时候，很多时候芒果熟得很快，都已经掉下来了，都跌烂了，或者给鸟吃了，实在是很可惜。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把它摘下来呢，就不会看见这么可惜、这么浪费的情景。这幅的情景让我想起了约拿书里面的故事。我不晓得你们熟不熟悉约拿这个故事，熟悉吗？约拿是神差派去尼尼微城 宣讲神的审判的一个先知。但是因为尼尼微城的人都悔改了，神就没有把他的审判临到尼尼微城的人。当时约拿就很不满意，神怜悯了尼尼微城的人，因为这些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之后呢，约拿因为给他遮阴的这棵蓖麻树枯干了，他就向神大发脾气。他就发脾气，为什么神要怜悯人？他又发脾气，为什么这棵树会枯干了？约拿书的第四章十到十一节，耶和华神就对先知约拿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的人，并且还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没错，我们自己喜爱的东西如果是损坏了，我们会感到很可惜很心痛，更何况是一万人的灵魂迈向永远的灭亡，这个永恒的损失，难道我们不焦急吗？这也是真正是为什么耶稣很着急，他提醒我们庄稼已经 熟透了，赶快去求主差派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要把握机会，千万不要等到庄稼熟了浪费了。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单单顾自己的事，不要只是停留在自己的圈子里面，自己的四幅墙里面，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远一点，看远一点，看到近处远处实在有很多的需要，很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让我们看见要收的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很少。愿我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献给神，给神来使用。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脚去，我们的眼看见，我们的心体贴神的心。好，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歌，全然的献上，作为我们向神一个的祷告，我们的心愿。
是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是你欢喜，给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自愿你心的满足。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 线上最真可真挚的爱。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你爱我们，你甚至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差遣你自己的独生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受尽了很多的艰苦，甚至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你的爱是我们无法 去摸透去测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爱。主耶稣，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是何等的微小，何等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只顾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忘记了你的心肠，你的怜悯。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你自己的眼光，让我们有你怜悯的心，让我们真的被你的爱来感动。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岗位上，我们能够做盐，我们能够做光，我们能够为主来献上我们自己，我们能够为我们周围身边的人的需要，我们摆上，我们付出，能够感动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主，我们实在看见这个何尝很大，求你帮助我们勇敢地走出去，去到人群的当中，为你来做见证。主，愿你来听我们的祷告，愿你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神宝贵的话语，愿神给我们每个人说话，请差遣我们。现在是奉献的期间，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的。如果还没认识奉献的意义，请不必参与。我们后面有两个奉献箱，鼓励大家在家里预备，不然好散会之后也可以放进去。我们唱第一节，然后请试试把奉献带到台前。